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在星期二9月29号晚间举行，主持人没有就中国问题专门提问，而就在辩论会举行前夕，中国官媒人民网刊文称，靠炒作中国威胁几乎是美国大选的固定桥段。这篇名为《美国大选不应滥用中国问题做戏》的文章指出，美国不惜损害自身利益而营造外敌，以谎言误导对华关系，蒙骗和欺骗民众等等。有分析称，美中之间的问题在于你来我往不对等，美国认为中共占了自由开放资本主义的便宜，为集权和独裁磨刀建墙。那么中国问题是否在美国大选中被过度使用呢？中国问题是否导致了美国问题的诸多方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分析。一位呢是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先生。王先生你好。
朋友们好。
谢谢您。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巴克纳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先生。朱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王教授好。
你好。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啊。那么首先我想请两位的问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9月29号星期二晚上举行的首场的特朗普和他的对手这个拜登之间的这个他们的辩论，你们觉得亮点在哪里？王教授请讲。
这个辩论呢，这个首场辩论呢，传统上来说一般会在国内问题或者说最迫切的时事紧迫问题，那么这场辩论也不例外。比较有看点的呢，当然是这个辩论的比较混乱无序，而且尤其是回答问题，那么造成好像一种非常混乱、非常没有秩序这么一个辩论，给人一个很不愉快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亮点呢，就是基本上没有讨论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很少提及到中国，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令华人观众朋友们没有预计到的一点。
就是感到不怎么过瘾啊。那么朱教授我想请问您的看法呢？
我基本上同意王教授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混乱，也很令人失望，也确实没什么亮点。如果有亮点的话，其实都是负面的亮点。我觉得这两位候选人，一位好像继续在撒谎不诚实，另外好像也不怎么礼貌，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把这个总统候选人这个辩论，把这个民主拉到了一个很低的低谷。那另外，我觉得这个辩论可能也不会影响这个选民的态度，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其实已经做出决定了，有的地方根据这个邮寄选票已经开始填票了，所以不会影响这个选情的结果。另外当然这个中国它不是一个主要议题，刚才王教授也讲它是第一次辩论，肯定是主要是国内议题为主，但是呢中国也被提到了几次，被动提到几次，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就中国对这个美国的政治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
好，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您啊，就是我们在岛屿中刚才也讲到，就在辩论的前夕呢，中国人民网发表了这个文章啊，这个作者名字叫做钟声，据说是中国之声的这个谐音啊，那么就讲到这个美国总是大选总是用中国问题来这个做戏，滥用中国问题。那我想请问您，就是北京政府为什么这么担心美国大选来提到中国问题呢？您的意见。
我觉得我这篇评论呢，当然是个比较典型的宣传文章，但是它其实也很反映了就是中国决策者们的内心思考。就现在的中国决策者们确实面临着一个恶化的，而且不断恶化中美关系呢，很大程度上呢，在观察家他们看来呢，又是中国自己造成的。从这个角度上，他们确实很担心中美能够全面性的脱轨。也不知道这中美关系有没有改善的可能，那么就是说，他就预防性的警告中文的读者们啊，这个连大选这个辩论当中会批评中国，只不过是美国的政治游戏而已。所以呢，通常的一种要说桥段嘛，是他们的桥段。
好，那么就说朱教授，您
的辩论并没有特别中国太多。我想朱教授也同意这一点。我 我想哦，有点网络有点小迟钝。那么我就想，钟教授也同意这个，就是第一次辩论呢，中国并没有多少提及到。但我的看法是，没有多少提及中国，其实不一定对中国人是个好消息。我认为是个坏，所谓的坏消息，那就是打引号的坏消息。那就是说，美国两党其实在对华问题上已经相当有共识，他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多少政变，政变一也没得到讨论，将来对说应该是个坏消息。
好，朱教授，我想问您，就是王教授意思，就是其实北京这篇文章呢，主要是给国内的读者看的，那您同不同意？
基本同意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反映了就是这个国内这个中共领导当局确实比较担心，因为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处于这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因为所有两国所有这个争端，所有的红灯都亮了，所以我想他官方肯定是担心万一这个大选把这个中国议题提出来，那肯定是把中美之间、把中国国内的问题和外交上的问题都全面放大了，在国际上都放大了。那对中国国内的情况，包括国外的这个形象，都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他还是个担心这个情况比较失控，所以他可以说是先打个预防针吧，这样这个让国内这个听众或者观众呢有个心理准备。当然，昨天他没有讲到中国，所以他肯定会稍微喘口气，但是并不表示就是后面两场辩论不会提到中国，我觉得还是会提到中国，还是会从负面的攻击中国。
那就是说您讲的非常形象，现在所有的这个红灯全都亮了。王教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么北京方面一直讲的，现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呢，所有做的这一切，这个把它所有的红灯都打开呢，用朱教授的话来讲，其实呢还是受到美国大选所趋，是出于这个选举的利益。那么您怎么分析这个北京方面的这样一个论断呢？
如果北京方面这样一个论断的话，不是故意的，所以宣传的需要的话，而是他们这么认为的话，那我认为他们就犯了一个判断失误。因为这次的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好，全面脱轨也好，全面紧张也好，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一直在慢慢形成的。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像冰川一样，转变起来很慢，但是呢，看上去也不怎么惊人。天以后就很难改变，而且其能量很大。大家知道，冰川可以移山，可以移石，可以把整个山谷都改变。那么现在我的判断是，经过几年的话，其实布什晚期，就是第二任期开始到奥巴马政府，然后到这个 Trump 这个政府开始，这个转变现在已经形成冰川之势。那就是说，中美关系进入一种冷淡期。就像有一位，如果北京当好，就是把它归罪为某人民他们的犯一个非常重大的实际判断的失误。这个是不的话。
好的，这个王教
很
授
明
网
显。
上有点问题，朱教授呢，我想请问你啊，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其实在美国呢，不管是就像王教授刚才说的，冰川这个已经在滑动，或者说呢，这个大船已经在掉头了，非常的不容易啊。那么掉过来之后很难改变，就是不管是拜登上台还是特朗普继续连任，那么他们都不太可能，重启美中关系的重启美中关系之箭，不可能 reset。您的看法？
确实这样子，因为刚才回到刚才的问题也一样的，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大选其实把两国之间的矛盾呢放大了，但是呢，竞选并不是矛盾的起因，所以不管以后谁在任，谁是进入白宫，那双方这个矛盾仍然存在，因为它这个矛盾是结构性的，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内呢也这个也舆论的空间也压缩了。对外呢也更加这个强硬，所谓的战狼外交。那么在香港啊，这个台湾、新疆等一些问题上的处理呢，也令美国很担心、很不满。那么但是美国呢，同时它也在处于一个转型过程当中。现在美国国内这个民粹主义啊、种族主义也有所抬升这个趋势。那么对外呢，它也坚持这个美国 第一，这个美国霸权，它是不允许任何国家来挑战它这个美国第一这个地位的，特别是中国，它跟美国没有这个共享的这个价值，所以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是不管谁上台，都不会就是消失的。所以就是说，拜登上台还是特朗普连任，他都不会重启这个线，但是呢，有可能就是在具体做法上可能会有所区别。比如说，拜登他可能会更注重多边合作，更注重跟美国的盟友一起来共商对付中国的一些办法。但当然，他也会跟中国寻求一些合作的方面、合作的方式，比如说在气候变化方面也会跟做合作。所以，他有一些小的这个方式上变化，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两国之间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嗯，总之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微调。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有这个变化，就像刚才王教授也谈到过，这个两党呢是高度一致。那么王教授，我想请问你，就是有一种说法呢，就讲到这个美中关系呢，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可能归根结底还是双方的这个你来我往之后，双方不太对等啊。那么也请导播呢把我们一张这个图片呢放上去，那我就不念其中的内容呢，大致是讲美国国务院呢在这个外交关系上要跟中国对等，就是说因为说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在中国。要这个活动要接触中国的民众了，他们要去报备，然后呢中国的官方呢以一些不透明的方式总是加以这个不批准。那么现在呢美方也要求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如果你要举行50个人以上的这个活动等等这些事情也需要报备。那么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不对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呢？
问题问得很好。中美之间的不对等呢，其实美方很多年前提出，包括最近的关于这个微信和电子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中美之间的不对等在结构性上，就像朱教授刚才提到的，中美之间的问题呢，根本性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是价值观念上的。其实中美两国人民，我写过很多文章这么说过，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也没有领土纷争，也没有什么历史太多的，有的倒是很好的回忆。因为中美互相帮助很大，深层的结构性的政治价值观念上的一些不配合和不对等呢，造成了矛盾的冲突。从美国的角度看，因为中国的利用了美国社会比较开放。比较个人主义这么个情况，在美国呢，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弊。那么中国呢，对美国的政府和民间的限制，而不是民营，那只是表明更深层的和价值上的不一致。
嗯哼，好的，谢谢您。朱教授，我想请问您，就前两天呢。华盛顿邮报看了一篇文章说呢，这个美国将调查许许多多的这个技术公司，美国的这个技术公司就是中国对美国技术公司的这个投资情况。那么美国对 TikTok 这个抖音所做的这一切呢，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同时呢，美国的也说呢，美国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呢已经开始找到美国国内几十家的这个技术公司来开始进行这一类的这个调查，这是不是有中方的这个投资的背景啊？那您认为美国这么做呢是大有必要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害怕警神的这个杀鸡用牛刀的这么一个做法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因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有差不多有10多年快20年这个历史了，那么美国这个对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它其实一直是对外国投资都有这个审查过程。那么以前中国也有一些投资项目被枪毙掉的。那么最近呢，他这个比较关注这个中国技术方面投资，因为这个其实跟这个特朗普政府这个科技战、贸易战是有关系的。那么至于他是会走到哪一步，是不是应该对中国这个投资这么特别关注，我觉得也没必要。我觉得要你比较警惕一点是应该的。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投资或者甚至所有的一般性投资都把它做一个政治安全议题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点走过头了。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它关键它还是要处理好平衡好这个国家安全跟这个国家经济利益这个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它对这个抖音啊或其他东西技术公司有一些关注，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不要就是说 走过头，物极必反，就是对，好像逢中必反，对中国来投资都这么疑神疑鬼的，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
好，谢谢你，王教授。我想问您，就是大概在一星期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威斯康星州议会发表了演说。那么他的演说标题呢是“州议会与中国的这个挑战”啊，那么主要是警告美国的各州和地方政府要小心这个北京方面的政治上的这个渗透和统战这一类啊，包括这个监控啊、间谍活动，这个是美国要地方政府要小心的，因为在联邦政府层面呢，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这个不是一个，这已经有共识了，不存在这个差异问题。那么现在关键是地方上有没有这个趋势，可能会容易被统战。那么事实上呢，不久前习近平在一个会议上也提到了，说要加强跟美国这个地方政府的合作，只要美国地方政府愿意合作，我们就我们也非常的愿意来接纳他们的这个合作，就是这么一个趋势。好，那么美国国务院呢，其实也正在这个审查在美国运作的一些统战部门，比方说两个组织，一个呢是合统会，再一个呢是美中友好协会。那么王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美中就是中国说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渗透呢，是不是我们总结起来基本上就是一类，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渗透，就是它的这个收买投资以这个方式。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以这个统战的方式。那么统战当然也包括就大外宣呢，还有这个媒体。那比方说从前头我们提到的对等的角度来说，就是美国之音在中国的这个记者只能有两枚，但是中央电视台它已经开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啊，你说的很好，对，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统战和大外宣，这个现在美国的已经成了所谓新名词，但是大家已经几乎家喻户晓了。那么总体上看，美国还没有对本关上大门。比如说现在华尔街有200多家中国公司在华尔街交易中，在那八里市场也完还没有看，是觉得对所谓偷窃技术啊，这个对国家安全有影响的这些公司进行限制，抖音和这些，另外还有对腾讯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公司进行一些进一步的关注啊，这些并不意味着彻底关上大门。那您刚刚说统战工作、大外宣工作呢，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么就像我刚才说的，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这一步，所以冬天已经来临，或者冬天已经快到来了，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叫附带损，有些华人组织和华人个体会受到不适当的怀疑和顾怀疑，在所难免，不好意思，我们都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有没有在华人的社团组织的中美友好组织当中，包括合同会这样的或者友好协会当中，有没有就是为这个中国政府做一些不适当的事情的，有没有？现在看来，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呢，既然有一些证据证明是有的，有多少那不太清楚。有些华人呢，在美国可能也说一下，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国在哪里？你的根本利益在哪里？可能要做一些思考，做一些选择。因为毕竟这么多华人的利益并不是一定都和中国政府利益完全一致的，对吧？那么你毕竟生活在这里，你的子孙后代在这里，有些东西需要考虑清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这些行为可能给在美国的华人或者海外华人敲了一个警钟，就是说 OK， 你们要怎样，就是做好自己本职事情，不要把自己绑到别的国家的战车上，受到很大的损失。
好，谢谢您，朱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美国这个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他提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就是讲美国政府呢，川普政府在对华的这个关系上呢，在贸易问题上他是取得了进展，那么也希望在别的方面能够取得进展，但是现在一个障碍呢，就是说美国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大前提就是双方呢是关系失衡啊，那没有对等，那么美国呢走出一步呢，就是希望能够恢复到平衡对等的关系，但是美国走了这一步之后呢，中方的反应呢，往往就是以牙还牙。那么这样造成一个结局呢，就是说美国想恢复平衡， 那么中国呢又走一步呢，就使它恢复到这个原先的不平衡不对等，那么这样这个恶性循环下去，看起来是不是双方就很难回到一个这个正常的自然的这个对等的关系上呢？朱教授您的看法？
确实很难，因为你这样完全的对等平等的话，这个几乎不可能的。因为你像外交上一些做法，比如说记者对在对方的多少人数，这个肯定可以控制，但是你很多具体做法，你怎么完全对等，怎么可能呢？比如说你刚才王教授提到那个，在美国有几百万华人移民，那但是中国没有美国移民，那你要如果对等的话，那就美中在美国的华人就不能在这待了。还有比如说这个留学生的交流，美国每年去中国大概留学生只有1万多、1万2、1万3左右，那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几十万每年，那如果你完全平等对等的话，那这个不可能对等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人口还双方的实力，还有这个关键是这个双方的体制不一样，所以你要做到真正的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具体一些外交领域，在具体一些做法上，你可以争取这个平等处理。所以我觉得布兰斯特大使他这个有点frustrated， 有点这个不满，这肯定很正常，因为你不可能做到这里。另外呢，就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因为你美国这个先这么做了，包括比如说关闭这个驻休斯顿领馆，那你那边他必须要关闭，你那边成都或者其他一个领事必须要关闭，你不然的话，这个他对内对外都没法交代，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你一定要平等的话，其实有点这个有点教条主义了，我觉得。就是说你没必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于双方都没有好处。
嗯，好，王教授，我想听听你有没有什么补充，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没有？那么还有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新冠疫情，那么也是对他们这个关于新冠疫情呢，是不是它是压垮这个美中之间40年友好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呢？王教授。
嗯嗯。哦。我就补充一点关于这个对等问题，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个叫 equity， 一个 equality。这个翻译起来很难翻译，但意思就实质性的对比，相对比例合适的平等与绝对的平等。绝对平等就像教授刚才说的一样，很难做到，两国不一样嘛，对吧？要不然就没有互补性的来往了，没有好处了。我多年就鼓吹中美之间其实很有互补性关系的，那么绝对的平等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也没有人要。但是 equity 就是说，带比例性的平等那是重要的。这点上呢，我倒是觉得美国县政府现在推定的一些要求对等的来往，就什么 reciprocity， 就对定呼应来往，倒并不是坏处，对中国也好。比如说关于新闻媒体的开放，关于这个互联网的开放，我觉得对中国长远是极大的好处。为什么不呢？对，为什么不开放呢？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就不能在中国运作？为什么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和的民间这个学者就不能在中国像中国人在美国这样的比较自由一点呢？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这是对中国长远也是有好处的。从这一项说，有比例的正常的平等比绝对平等肯定是重要的。我倒是个人支持这一点，我觉得对中国人的长远利益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个新冠疫情。是不是压垮最后一根稻草？我希望不是。但是呢，这个新冠疫情确确实实加剧了这个局势。不过大家要注意到，远远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两党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已经其实实行了高度的一致。大家看一看，从奥巴马后期开始，一直到2018、2019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通过了好多决议和法律，经常非常令人惊讶的是全票通过。大家知道，在美国要全票通过任何东西，在国会是非常难的。日本人炸了珍珠港，不是全票。那么现在好多法案都是全票，这说明两党共识在新冠之前早已形成。那么新冠呢，更加是加重了这个局势，尤其让川普面子上挂不下来，因为他觉得川普，我觉得个人呢，他呢觉得上了习近平主席的当，觉得被批弄了，他自己在美国现在里外不是人。从这点上说，新冠确实是个非常重要，但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也不希望中美关系被彻底压垮，因为毕竟是两个伟大的人民，两个伟大的民族，中间有很多互补的关系。那么两国的问题，看来是要认真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之间有很多很艰难的事情要做，很多很坎坷在前面，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两国人之间才能健康的发展它的互利互补的关系。
嗯。好的，那朱教授，我想请问你，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朱教授，
怎么说呢？有这个必然结果，有这个成分在里边吧。因为我刚才前面讲到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它到了这一步就很难改变。但是另外一个同时就是双方这个社会都在变革，所以这个也是那包括中国内部讲这个讲四个自信啊，那我都觉得美国这边也得讲讲自信。我觉得现在美国就是说不像一个自信的大国。他现在中国方面在这边，你觉得他在挑战？那你让他挑战吗？你如果是世界老大，你觉得很有自信，你为什么担心他来挑战你呢？包括他这个前面讲到的地方政府，Wisconsin 州那个 Pompeo 他在那演讲，好像担心要搞统战啦，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外交人员，他一部分工作就是去统战，就是去跟这个促进地方的交流。你如果你这么担心，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双方确实不利的。肯定不能这么做，这样下去，所以我也刚才同意王教授的观点，就是这个不应该有个倒槽，我觉得这个应该双方是个还应该继续合作，而且双方现在很多矛盾，但是还没有完全破裂，还是有空间，还是有希望，还是有可能，就是说今后走向这个合作之路。
那么两位呢都是
同意朱，
请讲。
我基本上同意朱教授的判断，但是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呢，我觉得现在的问题，美国信心是个很小的因素，不是很美国比如说这个去说这个防卫问题或统战问题，如果说中国能让美国政府在中国能有类似的或10%、1%的同样的活动，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刚才讲的equity 的问题，就基本问题。你一方面呢，我是人在中国旅行都要做到严格的监控；另一方面，你到他这边来，对所有的地方的官员进行游说、影响活动，那是显然不对的。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很难这样，而更何况美国要求的基本对等呢，其实在我们那是对中国人民是长远的时候有极大的好处，没有害处。那么有些掌权者可能不同意，那是掌权者的问题。所以现在在这里，那么可能主持人要问到关于未来，那么我就 jump ahead， 就是说未来就究竟中美关系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中美之间重新冷战的话，这次冷战将比上一次要更 smart， 更聪明一点。长也不会那么痛苦，也不会那么危险，而且这是要来一个新冷战的话，我觉得比其他可能的选项相比起来的话，可能是最不坏的一个选项。我记得几个好几位，我曾提过这个观点。我的意思就是说，中美之间要真的来一个冬天的新冷战，也许是对两国人最不坏的一个选择。
好，朱教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你们两位都是这个专家啊，那么就是您能不能用很短的时间跟我们来预测一下美中之间未来4年的关系的走势，朱教授？
好的，那个其实看未来4年的话，其实从昨天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呢，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因为两人风格完全不一样。你特朗普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是不按这个规则办事，他擅长临场发挥。但昨天他发挥也不是太好，那也就是说如果他继续连任的话，那你可想就是说他有很多不可预测性，也可能甚至关系变得更坏，但也有可能甚至关系会有所改善，他甚至有可能跟习近平把酒言欢都有可能。那么如果拜登赢的话呢，可以预计的话就是说双方的关系可能会更稳健，不会那么大起大伏。但是呢，拜登他会有肯强调其他些问题，除了经贸问题，他会强调主权啊，或者那个这个人权问题，所以对中方的压力都是很大。所以不管谁在任，今后4年就是说，不管谁在任，就是说这个双方的关系他都会充满挑战，不可能鸟语花香这么个状态。
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王飞林教授和朱志群教授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嘉宾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